首宗 Omicron 病例可能在两个礼拜之前抵达欧洲。讽刺边个？布林肯称赞疫情资讯透明国家是世界楷模。Omicron 只会导致轻症，专家话判断仍然为时过早。洋街忌日，上海公安高官被伤害，消息引起热议。日上检阅自卫队罕见指示发展攻防能力。内蒙新增20宗本土确诊，网民担忧患者感染新变种。台湾遭遇10月以来最大规模中共军机骚扰。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9日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新的冠状病毒变体 Omicron 在世界多地发现，引发国际紧张关注。意大利政府指出，第一个对 Omicron 变体检测呈阳性的意大利人在11月12号抵达罗马，并在从非洲莫桑比克登机之前检测呈阳性，这样意味着这名男子在被发现确诊之前有两个礼拜的自由活动时间。据悉，首名确诊 Omicron 的意大利男子是埃尼石油公司的一名员工，他在离开莫桑比克之前检测结果呈阴性，目前他的其他5名家庭成员亦都被检测出阳性，调查人员正在寻求确认他们是否亦都感染同样的变体。意大利政府指出，这个案例表明新变种至少已经在欧洲留了两个礼拜，在11月26号从南非起飞抵达荷兰的两架航班上面有61人感染病毒，其中13人感染 Omicron 变体，其他人员的情况仍然未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赞南非政府快速地分享了 Omicron 新变种的消息，这样的做法应该成为世界的楷模。而在此之前，北京政府拒绝外界进行疫情起源调查的做法亦都再度受到关注。11月27号，布林肯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通话，布林肯表示南非科学家迅速识别了 Omicron 变种的消息，并在分享情报的过程当中展现了显著的透明度，这样应当作为世界的楷模。业界指出，南非的传染病研究人员被认为及时地进行了 Omicron 变种的测序，并帮助世界各国发现了传染者，这样有助于各国采取防控做法。而自2019年下旬开始，北京政府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没有提供足够的疫情初期信息，并打压医生吹哨人，最终导致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相关做法引发了国际范围的一系列谴责。受北京隐瞒疫情做法的影响，澳洲等国政府要求前往中国进行疫情溯源调查，这个做法引发北京的贸易报复，亦都令中澳关系在近年来严重下滑。对于北京疫情政策的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此前表示，中共的政策并不是出自一时的怪癖或者怪招，而是中共政权一以贯之的本性决定其政策和做法。譬如在疫情期间，很多国家政府给予民众救济补助，但是中共政府只会吞噬人民的财富，今后亦都不会向老百姓发钱。在业界紧张调查 Omicron 变体之际，一些专家表示，目前可能有早期迹象显示新变体只会引起轻微的症状。不过亦都有一些医学界的知名学者说，现在要判断新变种是否只有轻度威胁仍然为时过早。目前新的变种 Omicron 已经在至少10多个国家出现，这种变种有几十个新式突变，引发业界高度担忧。但是南非医学协会主席安吉丽·库切博士说，目前南非的医院并没有因为 Omicron 而人满为患，大多数患者展示出很轻的症状，但是业界并不能够完全放心。南非的大多数病例最初是在豪登省发现的，患者主要是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年轻人。库切强调说，目前这种病毒造成的感染还未有很多人发展成为严重疾病患者或者需要住院治疗， 业界猜测，如果新变种能够导致严重疾病，在跟住落嚟嘅一两个礼拜里面，住院人数会快速增加，情况会更加明显。在11月29日，南非医学学会准备查看最新嘅数据，以对外界提供最新嘅变种病毒传播趋势。医学专家表示，仍然需要更多时间嚟了解 Omicron 嘅更多特征。在洋街13年忌日之际，上海公安局前高官沈宇申被伤害的消息引发网络高度关注。有网友指出，根据公开的履历，沈宇申可能曾经在殴打洋街的派出所担任所长。这个消息亦都引发民众对洋街案身的讨论热潮。大陆传媒报道指出，在11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数据处原党委书记、处长沈宇申被伤害，指控书当中提及收受贿赂、海外资产、生活作风等问题。沈宇申的履历显示，他曾经在2006年1月至2010年9月份期间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的紫江西路派出所所长，而洋街案亦都在这个时间段发生。在2007年10月5号，洋街揸住租借的单车在上海旅游的时候，遭到紫江西路派出所的警察截停，期间因为洋街要求骗警出示证件，双方发生纠纷，洋街遭到强制带到紫江西路派出所，并遭到八名骗警的毒打施暴。这个事件是2008年7月1号洋街案的导火线。当日洋街持刀闯入闸北分局，导致公安局10人死伤。同年11月26号洋街被执行死刑。网民评论说，沈宇申被伤害的消息时间正赶上洋街的13年忌日，可见苍天饶过谁。亦都有网友话：杨佳，你唔俾我一个讲法，我就俾你一个讲法。呢一句说话，应当被参与迫害民众嘅中共警察牢记。11月28日，台湾当局声明话，中共对台湾进行咗今年10月以嚟最大规模嘅军机骚扰活动。而今次騷擾正是在美國議員訪問台灣之際實施。根據國防部的一份聲明，包括8架歼16在內的27架中共飛機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空軍在監視飛機活動的時候發出了無線電警告，並部署了防空導彈系統。繼今年10月初中共派遣52架飛機騷擾台灣領空之後，這個是北京實施的最大一次威脅活動。在此之前，密芝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斯洛特金等5名美国两党议员在11月25号抵达台湾，进行了非官方访问。斯洛特金在 Twitter 上说，他的办公室收到了来自中方大使馆的直言不讳的信息，要求他取消今次旅行，但是这样不会影响到议员的行程。在今个月稍早，亦都有多名美国议员乘坐波音军用飞机抵达台北，对台湾进行了短暂访问。美国议员不断造访台湾的做法激怒了北京，但这样并没有影响美台的政界交流。在12月，美国邀请台湾参加国际民主峰会，在今次峰会当中，白宫邀请了包括台湾、菲律宾、印度等政府，但没有邀请北京参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检阅日本自卫队的东京都附近驻地，期间罕见强调需要增加自卫队的必要攻防能力，并应当考虑所有的周边安全环境状况。近期以来，日本政府严密关切中共在东海的挑衅举动，并警告北京不应该继续升级台海紧张局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方高度关注对防卫队的发展。在今年，日本政府通过了防卫省超过7700亿日元的2021年财年补充预算案，加上去年12月通过的额度，日本年度防卫拨款总额首次超过6万亿日元。法广的报道指出，日本政府现在高度担忧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并要求加快实施各类防卫项目的发展。岸田文雄11月27日在检阅自卫队时声明说，目前北京政府不断加强军事能力，并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其做法没有足够的透明度，而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的做法亦都违反了安理会决议。他表示，日本政府面临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的现实， 当局不应该忽视近期新技术的发展和提高，这个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和不规则弹道导弹的研发。现在政府方面会考虑所有的提升自卫队能力的选项，包括拥有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加强必要防御能力。内蒙古突发爆发疫情，病例快速增长。根据中共官方11月28号数据，内蒙古满洲里市出现19宗本土确诊，两宗无症状个案，市区因此启动了全民核酸检查。自11月27号首次在传媒上公开资讯以来，满洲里新增患者数快速增加。有大陆网友担忧话，咁快就有咁多人感染，担心是新的变异病毒 Omicron 入侵。迄今为止，中共政府冇对外公开内蒙古患者感染嘅变种病毒种类。在本轮疫情公开之后，黑龙江省哈尔滨政府当局仲开始严格排查11月13号迄今曾经到过满洲里市嘅人员情况。当地政府嘅声明侧面显示，虽然满洲里嘅疫情喺11月27号先至公开，但系在此之前，当地显然已经出现咗本土传播。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